北京从未如此萧条过，中共救市可能有反效果。台湾学者警告王志安应该知道错喺边度，威胁同学波士顿中国小粉红被判有罪。愿荣光归香港喺呢度被传唱。干净世界同 YouTube 嘅各位观众，大家好，今日系香港时间1月27号礼拜六。欢迎收睇阅览新闻，我是黄晓翔。自从我哋嘅频道推出三高代谢宝以嚟，我哋不断收到正面反馈。张先生购买之后留低五星级嘅用户好评，佢话良好嘅购买体验，送货亦都好快，目前效果几好，下次仲会购买。嚟自美国德州嘅李先生为佢嘅太太购买咗三高代谢宝，仅仅一个月，佢嘅血糖就从 7.1 降至 6.4。佢觉得效果好好，已经回购咗三次，仲送俾朋友。
因为我太太嘅，买俾我太太食，过几月啦，两个月前到啦，佢糖分系好高啦，7.1，佢冇食药嘅，咁后尾啊，即系见广告啦，呢、这个 YouTube 呢睇呢个咩希望之星啊，咁啊见到咁啊，所以啊，我嚟咗买翻嚟俾佢食。咁啊，食咗一个月哈，佢落加落到 6.4，所以继续买俾食。
三高代谢宝不单止系针对高血糖、高血脂、高血压等问题嘅保健产品，佢仲系一种全面嘅保健方案，透过激活身体嘅自我疗愈力嚟改善使用者嘅睡眠品质同精神体力，亦都显著提升咗肝脏同肾脏嘅功能。三高代谢宝系更天然、更健康嘅选择。想了解详情，请上健康520网站。中国经济陷入萧条，连首都北京亦都变样。作为经济晴雨表嘅 A 股亦都创下多年新低。中共最近大手不救市，但学者认为后患更加可怕。
自媒体评黑大实话最近发表文章描述北京城的现状，话以自己在北京生活多年和在多个城市旅行的经验来看，北京从来都没有那么萧条过，整个城市高度封闭，严重缺乏活力，北京的很多地方都被人为地分割了。学校曾经是开放的代名词，清华、北大、大学、中学、小学现在全部都不可以随便出入。三里屯以前是全北京甚至是中国的时尚中心。三里屯红街和各种的餐厅里面以前多数是饭局、酒局，资本大佬带着美女在包厢应酬，明星和剧组一起团队互动，现在都没有了。三里屯现在连表面的繁荣都没有，五线县城的农贸市场比三里屯的人还多，以前的亮马桥简直就是租界，每日很多白人围着亮马河跑步，现在北京的外国人明显少了，北京街上人气亦都唔够，一到夜晚就冇人，卖嘢嘅、摄影嘅、卖唱嘅，乜嘢人都冇。文章认为，北京嘅萧条本质上仲系经济问题。一般认为股市是经济状况的晴雨表，中国股市下跌嘅剧烈程度已经从经济问题上升到政治问题。《华尔街日报》报道，北京对于股市嘅不稳定感到不安。官方紧急出台一系列的救市政策，包括下调存款准备金率，为企业贷款再减息。但中国经济学者司令认为，这些措施都是逼不得已而且吃力的维稳招数，可能还有反作用。司令在25号对自由亚洲电台表示，政府去年10月发放10000亿国债，已经加重了政府债务的危机。而家今次降准，对于已经债台高筑的中国政府来讲，相当吃力。司令认为，降准 0.5 远远不能够从根本解决中国的地方政府债台高筑、债务危机蔓延的困境，更不能够解决中国已经严重泡沫化的楼市，尤其是供需两难、矛盾重重的房地产市场的困境。司令仲表示，不排除今次在楼市崩盘的时候降准，中长期有可能引发银行挤兑。他说，中国楼市现在面临一系列系统性金融风险，以至于很多地方鬼城连篇，而且老百姓还买不起屋。如果提振楼市的效果不尽人意，这个时候市场的恐慌情绪，特别是广大业主的情绪就会开始蔓延。早在去年初，在中国的一些二线城市， 例如河南郑州已经出现断供的情况，亦就是说很多人现在根本不愿意再去相信中国的货币政策和当局各种楼市的调控手段，这个时候将会是一个信任危机临界点爆发，挤兑恐怕会是跟着下来骨牌效应出现的结局。
前中共央视记者王志安22号在台湾一个清谈节目《贺龙夜夜秀》上指责台湾民进党用残疾人士煽情，并模仿残疾候选人陈俊翰律师。这个事件仍然持续引起讨论，很多人指责王志安不尊重残疾人士。陈俊翰亦都对传媒表示，他不能接受王志安对身心障碍者的蔑视。中国连选举的自由都没有，却嘲笑台湾民主自由选举方式，好荒谬。
针对这件事，希望之声记者26号采访了台湾制宪基金会董事、国际法学者宋承恩。宋承恩表示，王志安的言论其实都是中共那一套。他说，王志安上贺龙夜夜秀这件事，其实公司萨泰尔应该要给台湾社会一个交代。这件事情其实值得台湾社会反思。言论自由不是无限上纲的。王志安现在将自己讲成是一个受害者，而且大闹民进党，说民进党和共产党是一样的，厉害了我的党。是因为他的言论不被民进党当局接受就被驱逐出境。其实不是这样，王志安的言论本身其实都是中共那一套。他说自己是意见分子，其实他的政治主张和中共一模一样，只不过是换了一个包装。但是他为什么可以上个节目，这件事情表示台湾的自由有点过头了。王志安他这些言论本来就应该受到严厉的批判。宋承恩认为，身心障碍者和所有的公民一样，有参政权、选举权，亦都需要有了解他们生活状况的人为他们代言发声。面对弱势的一方，应该展现更多的温暖。王志安歧视性的言论本来就应该受到严厉的批评。他说，民进党不是因为陈俊翰律师是身障者就将他提名，而是他是一个专业人士，他是带有使命的。他表示，如果入立法院，他就会去提倡身障者的权利。他本身是律师，亦都有博士学位，并不是因为要煽情或者是争取什么同情票而被推上去的。他是绝对够资格成为台湾的国会议员的。王志安完全没有看到这件事情，就用非常廉价的方法，用中共那个概念认为他是什么残疾人士，侮辱了陈俊翰本人，绝对是歧视性的言论。更何况他被驱逐出境不是因为他的言论，是因为他来台湾观察选举，就不能够上电视，不能站台的。他自己完全忽略了这个事实。宋承恩提醒，好像王志安这样的中国人，要想融入民主社会，必须远离中共的那些理论，否则自由社会的大门就会对他关闭。目前日本议员已经在调查他了。宋承恩说，我在王志安的 X 那里有留言，说你认为你得罪民进党，但不知道自己的言论是完全的歧视，不知道认错，自己没有办法去符合这个民主社会，那被谴责、被检讨、被批评，本来就是应该的事情。
波士顿的中国留学生吴少蕾涉嫌威胁同学一案，25号波士顿联邦法庭裁决网络跟踪和跨州传播威胁信息两项罪名成立，法官将会在4月24号对他判刑。
25岁的吴少蕾是伯克利音乐学院学生，2022年12月14号被 FBI 逮捕。吴少蕾多次在网络上威胁中国留学生佐伊，因为佐伊2022年10月在学校附近张贴传单，上面写住同中国人民在一起，我哋要自由，我哋要民主。吴少蕾在伯克利音乐学院中国学生和校友的微信群组上面发了一条信息，要求佐伊将传单撕下来。吴少蕾威胁说要斩佐伊的双手，并且公开了他的校内信箱和居住地址。他在邮件中威胁佐伊，如果他回中国，一入海关就会被拘捕，并且他的家人都会受到中共政府的审查。 因为他已经举报了佐伊的家人，这个令到佐伊感到极度恐惧，亦都为他远在中国的家人感到担忧。佐伊因为吴少雷的威胁感到极度恐惧，被迫搬家。另外 ,FBI 表示中共政府很关注这件事。FBI 判断中共可能会干预或者协助吴少雷逃离美国。这样吴少雷的案件为什么中共政府会表示关切？就这个问题，希望之声记者采访了雪梨科技大学中国问题专家冯崇义副教授。冯崇义表示这些留学生就是中共在海外的打手。他说战狼或者小粉红这些中国留学生在海外充当中共统战的代理人，充当这种打手去威胁其他学生甚至老师。在校园里面或者课堂里面已经有多次这样的状况，他们这批人是国家民族主义宣传洗脑的一个牺牲品。冯崇义认为吴少雷这些人不识西方的法律和民主制度非常可悲。美国毕竟不是中国，尤其在公共场合威胁他人，扬言斩人的手，这件事是严重的恐吓。如果伯克利音乐学院认为吴少雷的行为严重违反校规，开除他，就意味着他的学生身份失效，没办法留在美国，除非他紧急转学，但如果没有学校愿意接收他，他就要离境。他们对西方的法律和民主制度一知半解，然后利用西方民主自由的制度言论自由，就肆无忌惮地利用这种自由威胁甚至诽谤攻击其他学生。他们不单止辱骂香港学生，甚至还会动手打他们。冯崇义强调法庭判吴少雷有罪是一个好的开始，可以有效地压制中共在海外的影响力。用法律程序处理，我想是一个很好的方向，就是不可以被这些人滥用自由民主权利，在西方大学里面侵犯人权，损害当地的民主制度。他们在中国国内根本不敢闹政府，也都不敢讲捍卫自由，但是去到西方就很放肆。在西方社会真正想明白自由应有的边界在什么地方，言论自由和法律之间的关系。
拥有200多万订阅的英国网红钢琴家卡雅纳大战中国粉红的影片火遍全球。如今伦敦车站的这架钢琴成为了抗议中共暴政的前线。一些华人用这架钢琴演奏香港人抗争中共的著名歌曲《愿荣光归香港》，表达心声。民阵加拿大主席赖建平表示，国际上的民众再没办法容忍中共的大外宣战狼、小粉红无端挑起的争端了。
英国钢琴家卡云娜19号在伦敦圣潘克拉斯车站演奏钢琴，并在 YouTube 上直播，遇到几名中国人以保护肖像权为由要求他删除影片。卡云娜说这里是伦敦而不是共产中国，在公共场合这里有拍摄的自由，你们不愿意出现在镜头里面，你们可以走开，并拒绝删除影片。卡云娜表示中共正在企图删除这段影片，他说我正在为捍卫这段影片而战斗。卡云娜说伦敦车站的这架钢琴道被暂时关闭，现在已经重新开放，那里瞬间成了抗共前线，有很多华人在那里弹奏愿荣光归香港。针对这件事，北京前律师、民阵加拿大主席赖建平表示，华人出国之后要入乡随俗，遵守当地的法律，一言一行要同当地的普世价值联系在一起，不能够对英国钢琴家大声叫嚣，好像个流氓土匪那样。他说中国的小粉红在国内没有什么权利意识，当做韭菜被共产党收割，他们事实上是政治奴隶，无论是政治权利定是民事权利，甚至他们基本的人格尊严都没有什么太多的法律保护。在国内受尽了凌辱屈辱，出了国门，人家的权利他反过来觉得他自己被冒犯被侵权了。这些粉红丢人现眼，将本来人家的拍摄自由，结果他拿过来认为人家侵犯了他的肖像权，贻笑大方，所以这个事情也都引起了公愤，甚至成为一个国际事件。很多国外的媒体相继报道，充分反映了这些小粉红不知深浅的那种嘴脸。 旅澳学者李元华表示，中国人在中共党文化中培养起来的斗争战狼的做法，令到自由社会的人非常不舒服。他说，这些留学生动不动就讲法律，其实就是威胁。西方人一讲法律都是大事，一般人都不愿意打官司，无休止地就是花不完的钱。他解决问题的方式就是态度非常粗暴，你不同意我就怎样怎样，没得商量。正常社会人都有自由拍摄的权利，说你不想出镜，你有特殊原因都可以商量。他一开始就是通告威胁，然后就是碰瓷，这个是中共做法，他认为是理所当然，但是在自由社会是非常不能够容忍的，因为他身上带着党文化的东西，就是斗争哲学，遇到问题之后即刻就要同人家打，然后先假装用法律。他这个态度非常令人生厌，而且卡文拿这个人对中共这一套是鄙视的。
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